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我们就是圣经的创世纪第一卷，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们读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我相信若哥教会翻圣经很快哈，我在有的教会翻圣经要整个半天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都在那里了，难怪翻那么快。把约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盖。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好，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摸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十六节我们也起来，十六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最后三十四到三十八我们也一起来读，请。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我们下面请黄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正月初一的审视。正月初一的审视，今天的文章也是黄牧师写的。
今天正好农历新年正月初一，请你们猜，我要恭喜各位更多的什么？这居然有人讲发财啊，不对啊！更答对了，更多的圣洁啊，这是我们的主题嘛，都挡到了哈。我们要今年更像神的圣洁，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啊。犹太人的立法跟我们中国立法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平常的民间立法，正月初一是九月十月份，宗教立法是三月四月间啊。圣经所记载的是宗教立法，那就是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所以圣经用到五次正月初一是宗教立法，跟我们的农历也不相同，但是有意义上不少相同啊。到了正月初一，感谢神的恩典，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都眷顾那地，在新年的开始，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恭贺，更重要的一点，寻求洁净更新啊。所以寻求洁净更新圣洁，是所有过年的人内心的心态。我们华人的习俗是年终大扫除啊，不过到了美国都忘了这些事了啊。昨天不知道谁家扫除了，我们家没有啊。今天也没有穿新衣戴新帽穿新鞋啊。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到了年终，到了年新年，就是除旧布新的心态。犹太人也是如此。 第一次提到正月初一是挪亚洪水退去了，大地被洪水冲刷所代表的洁净和更新，以后四次圣经用到正月初一都是会幕圣殿的洁净和更新和分别为圣。所以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四十章，就是立起帐幕，把约柜搬进去，把香坛搬进去，陈设饼的桌子、灯台、洗濯盆、祭坛，通通安定就位，然后膏油涂抹，分别为圣，通通要成圣。接着神的荣光充满在会幕，神的荣光引导以色列百姓走前面的道路，道路就是分别为圣，满有神的同在。今年教会定的主题就是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愿神大大恩待保守，让教会实现圣洁的意义。每一年新年我们一般都是立志，我们自己来立志，我们自己来立志更新，立志某些地方可以，某些地方很难的。比方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所以你要在这些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很灰心。那不要说这些方面，连一些小事我们的立志都很难。比方新年到了，新年新志向，天天早睡早起，可是几天之后早睡不了也早起不了。或者我们立志要好好运动，这就更是天方夜谭，好像无法实现。前不久我收到 Sears 一个职员打电话给我，是一个美国小姐，我不认识。我说我哪里有朋友在 Sears 工作呢，而且是美国人。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黄先生，你 treadmill 就是这个跑步机五年的保险到期了，请问你要加几年啊？我说我都忘记我买的跑步机了哈，那个摆在 basement 根本没有去用它哈。他说那你就送给我好了。我们立志运动很难的啊，不过被这么一提醒，今年又立志了啊，要好好真的要运动。因为我的医生要我去买这个跑步机，他说你这个高血压啊，最好好好运动，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药。但是人的立志力量太小了。圣经提到怎么能够有一个美善的人生，怎么能够达到圣洁的境界，怎么能够满有神的荣光，其实不在于我们的立志那一点的力量，立志是需要的，可是靠神的大能才成全的，靠神的作为才能达到。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怎么做，神的作为是什么，神怎样来恩待怜悯做工在我们身上呢？那么我们要从今天读的圣经跟各位来思想这个问题。正月初一的审思，就是正月初一再来思想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过一个神喜悦满有神荣光的人生。但是怎么能达到呢？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说，说什么？正月初一把帐幕立起来， 正月初一把法柜搬进去，然后把香坛搬进去，桌子搬进去，灯台还有洗濯盆还有祭坛通通要安定就位，然后干什么？膏油涂抹一切的器具，因着膏油的涂抹使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了。然后神的荣光充满在会幕，神的荣光引导他们向前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作为下，神的大能下，达到分别为圣，达到充满荣光的一个人生。那么现在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的是两件事情，在这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如果你好好读出埃及记，从第三章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说，一共说了多少次的说，说这个字至少用了102次。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指示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告诉摩西说，说神的话临到摩西，神的话引导摩西，神的话让摩西建造帐幕，把各样器具安排，用膏油涂抹。神的话是一切的中心。如果你再注意读出埃及记39、40这两章，有18次论到摩西所行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神的话临到，照神的话去做。如果再看其出埃及记其他地方，耶和华的吩咐还有另外的18次，所以一共算起来总共135次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这样吩咐，耶和华这样指示，耶和华这样晓谕，耶和华说，就是上帝的话临到当时的人。若照着耶和华说，神的作为要临到百姓的身上。我们今天怎么经验神来改变我们，神来使我们成圣，神的荣光充满我们的内心，充满教会。但愿耶和华怎么说，我们都照着去行，就会经验神奇妙大能的作为。若靠自己，我们会失败；若靠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今天我就要从这个会幕，这个帐幕，因为神让摩西建造帐幕，建造会幕，就随着以色列人1400年之久。因为从会幕以后就建造成为圣殿，会幕圣殿的内容是一样的，虽然建筑的材料不一样了，可是法柜是一样的，香坛、桌子、灯台、洗濯盆、祭坛是一样的。所以我要从神让以色列人会幕、帐幕随着他们1400年来看神的作为。那么我记得去年讲敬拜的时候，也是用会幕来跟各位讲敬拜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不是讲敬拜，仍然用会幕里面这6个重要的器皿，要讲论神的道、神的话。 神的话，如果你好好研读，好好默想，好好遵行，你必然经验神大能的作为。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如果你真好好听耶和华怎样说，好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你必然经历人生极大的改变，经历罪恶不能缠累你，魔鬼不能侵害你，肉体邪情私欲不能辖制我们，必然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过一个美善的人生。今天早上我知道有一些出来的朋友，我本来预备的时候没有想到很多慕道出来朋友，所以讲的是旧约里面会幕以及圣殿的构造，恐怕你听不太懂，但是不要紧，重点你要掌握的是什么？若想过一个美善的人生，圣洁的人生，荣光充满的人生，你要好好切慕上帝的话，你要得着上帝的道，你要遵行上帝的道。上帝的大能借着他的道要改变你的人生，要让你得到一个新的人生，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圣洁的人生，一个善良的人生。这是你的需要，这是上帝要给你的恩典。那我今天要从圣殿或者会幕里面这六个重要的器皿来看上帝的道与以色列人同在。当会幕与他们同在，那就是会幕里的约柜、会幕里的香坛、桌子、灯台、起桌盆、祭坛与他们同在。1400多年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心就是会幕，就是圣殿，就是约柜、香坛、桌子、灯台、洗桌盆、祭坛。而这个东西都代表上帝的道与他们同在，上帝的话在他们中间。所以我现在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出来的朋友请你也不要觉得太难因为一说明里面的核心都讲论上帝的道第一，我们按照上帝吩咐摩西立起帐幕的次序，摩西得到上帝指示把帐幕立起来，把法柜搬进去我继续讲之前，我要给各位一个考试因为去年我跟你们讲过会幕，会幕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请大家告诉我叫什么法柜或者叫约柜一个柜子那么这个题目比较容易答，你们刚刚都答出来了再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请问约柜里面摆什么东西？法柜里面摆什么？摆法版。对了约柜的里面有摩西在西乃山跟神会面，神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十诫这一个法版以后就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么约柜放在至圣所的里面，这是非常崇高神圣的地方这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怎么同在？上帝在他的法版里面同在，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同在，上帝在他的命令里面同在。上帝怎么跟人同在？超越万有，高过诸天，无法了解伟大的真神，要跟人同在， 在他的话语里面跟你同在。如果你想接触上帝，你来听上帝的道啊，亲爱的慕道朋友，感谢主，你今天来了。你怎么接触上帝啊？上帝超越万有，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上帝已经把他的道流传在人间。如果你想接触上帝，好好听上帝的道。圣经说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听道来的。听道从哪里来的？基督的话来的。上帝的话领导人，你听上帝的道，上帝会在你生命里做工，会接触你，让你感触上帝的真实，感触到上帝的作为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的约柜就是里面的法版，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当然约柜里面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玛拿罐子在里头，但是最要紧的就是法版，就是十诫，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约柜代表了上帝的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行40年，这40年他们怎么走？他们是跟着约柜走，约柜抬在前面，他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引导。所以刚才我们读以出埃及40章最后，上帝的荣光在会幕，白天有什么柱？云柱。晚上有什么柱？有火柱。上帝在约柜的上头显示他的引导，以色列百姓跟着约柜向前行。到了约旦河，要过约旦河，请大家告诉我，什么东西要先下约旦河？约柜。祭司抬着约柜，要脚先踩下约旦河，约旦河的河水分开来，他们行走过河如同干地。约柜过了河之后，要进攻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倒塌，请问他们是环绕的时候什么走在前面？约柜在前面。以后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个大能就让耶利哥城的城墙都倒塌了。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里面的法版代表神的同在，法版就是圣道，圣道带来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遵行神的道，经验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背逆神的道，神就离他们而去。神离他们而去，外邦就侵害以色列人，或者有蝗虫有旱灾临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神赐的福又临到他们。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常常背逆神，结果他们邻居很多仇敌，非利士人、米甸人就来攻打犹太人。当犹太人悔改，神兴起士师，他们遵行神的道，们就蒙神的拯救，就蒙神的赐福。以后列王那一些敬畏神的君王，神赐福；那一些背逆神的君王，神允许外邦攻击他们。北国19代王朝通通拜巴利，神允许亚述帝国把北国10个支派通通灭亡，俘虏到外邦去了。南国20代王朝有8代敬畏神，所以还苟延残存，一直到最后他们背弃神，巴比伦帝国把南国也灭亡，也俘虏走了。在这一些背逆神的情况里，神不愿意留在圣殿的里面。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真是一个悲惨的图画。上帝的荣耀慢慢要离开圣殿，慢慢慢慢向东面的城门离开。不过真是像一步一回头， 神的荣耀离开一步，回头看一看，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只好再走一步，再回头，再走一步，再回头。犹太人不悔改，离开恶道，不遵行神的道，最后神的灵离开了东门而去，那就面临以色列的亡国和悲惨。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能够充满美善，充满圣洁，充满神的荣耀，切慕神的道，爱神的道，遵行神的道，神一定会做大事在你生命里。我相信到了新约都是如此，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主耶稣交代基督徒的大使命，大使命的最后就是大应许。大应许就是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这是大应许。但是大应许的上面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重神的话，你寻求神的道，你遵行神的道，你会经验这个大应许。上帝爱子，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主耶稣，主耶稣要与基督徒同在，基督徒要经历那无比的大能，不但你自己脱离罪恶，不但你自己过圣洁的人生，你还能够见证耶稣的福音，能够带领多人归向耶稣。你去看《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教会很快的发展，很快的许多人归向主？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教会的中心。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就增加甚多，很多。门徒基督徒为什么越来越多？因为神的道兴旺起来。当神的道兴旺，人的心被神所得着，神就与教会同在，神就复兴他的教会，教会就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神的儿子。教会第二大中心就是安提阿，安提阿不但是教会中心，也是宣教中心，但是他的理由是安提阿教会注重神的道，许多许多人传讲神的道，巴拿巴传讲神的道，保罗教训神的道，雅加布预告神的道，西面、路球、马念、马可，教会许多许多先知被兴起来，上帝用许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机会宣告宣讲神的道，教会就兴旺起来。但愿神继续恩待若歌教会，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那是最要紧的福星。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同在就显明出来，神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撒旦的权势就远远被败坏，罪恶不能缠累我们，神的圣洁就会在我们中间增加，就能够活出来。所以神指示摩西，吩咐摩西把帐幕立起来，第一个搬进去的就是法柜，就是约柜，就是存了神法版的约柜，就是神的道要放在最中心。让我们羡慕追求神的道，遵行，让神的道产生它的功效，这是第一。 第二，在会幕里面至圣所幔子的外面摆的是一个香炉啊，大祭司早晚都要烧香。那么香炉的意义最主要的是祈祷啊，大祭司的祈祷带着众圣徒的祈祷，这是以前我们讲过敬拜的时候啊。不过今天我要讲的香炉不但是祈祷，也跟神的话密切关联啊。圣经很多地方讲香炉是祈祷，说我们的祷告像香陈列在神面前啊。在启示录也描写他们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研究这个香的材料，在出埃及记，不要现在不必翻，你们自己回去看可以记下来，出埃及记30章35节讲得很清楚，这个香的材料除了馨香的末香料啊，有各种香料之外，一定要加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盐巴啊，把它捣碎了，把它揉碎了，然后这个香在神面前点起来。那么在利未记2章13节说这个盐巴是什么？盐巴是立约的盐。神所要的香炉里的香是加入盐巴，然后捣碎，然后点燃，不是一般的香，不是普通的香。为什么加上盐巴？盐巴代表神跟人立约的这一个盐巴，因为盐代表能够持久不朽坏，也能防腐。神跟人立约，那是持久的约，神跟人立约是不朽的约。神用他的约来眷顾以色列百姓，连上的香都要表白出神那不改变的约。神爱世人，神慈爱直到万代，神的怜悯随着敬畏他的人。不要背逆神，不要远离神，神的慈爱希望常常随着你。亲爱的慕道朋友，如果你来了教会，请你记住，神是爱你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如果我们不肯悔改到神的面前，不肯离开罪恶的道路，神的公义要审判我们。不过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只要你现在愿意回到神面前，说愿意接纳美善的神，愿意信靠全能的神，愿意来到至善的神面前，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立的约是立约像盐的一种长久功能，一种永恒不变。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慈爱的里面。所以什么叫做香炉？香炉代表我们亲近神，与神祷告，可是里面的材料一定要有盐，这是一般的香没有的。这是表明了神立约的旨意，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立约的一些过程里面，是把他的恩典、慈爱、信实在他的约里面给我们，而这个约就是神那永恒圣道所留下来的。但愿我们知道香，看见香坛，就想到那是永约，永远的约，神的话不改变，神的旨意不改变。我们亲近神，祷告也要常常以神的旨意来祷告。如果不照神的旨意，我们会变成妄求。所以祷告不是我要什么， 神一定给你什么，乃要照做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懂得怎么祷告。所以祷告一面说很容易，一面说不容易。很容易就像小孩跟爸爸说话，你什么都可以向神说，但是你要祷告让神喜悦是不容易的。连保罗都不会祷告，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保罗说不会祷告？因为不一定是懂得照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保罗说只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帮助我们照神的意思来祷告。那么当我们好好寻求神的道，你就会懂得神的意思，你就会慢慢祷告更蒙神的悦纳。所以香的里面要加上盐，磨碎了才是神所要的香。看见香炉，一面想到我们跟神交往祷告，想到神的道，照做神的旨意，才蒙神的悦纳。第三件事情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桌子陈设饼。这个桌子当时祭司每一个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把饼放在桌子上，那么什么意思？这个饼放在桌子上有两面的意思，一个提醒感谢上帝赏赐一切的需要，所以每一看到这个饼感恩上帝赏赐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其实上帝赏赐太多了啊，不但桌子上的饼、日光、空气、水分都上帝的赏赐啊。如果你有出来的慕道朋友，请你记住啊，上帝天天在恩待人类，最需要的日光、空气都不要钱的。如果上帝收钱人就活不了啊，呼吸一次收一毛钱你都交不起的啊，因为一天要呼吸一万多次，没有人能付得起呼吸空气的钱。阳光不要钱的，没有阳光我们也活不了的，没有阳光植物不能光合作用，没有阳光我们人也无法好好的生存。水分原来也不要钱，现在自来水公司他给你装了管子是要你的钱啊。那么这一些是最重要的，都不要钱。以色列人一看到饼，知道麦子的种子上帝赐的，麦子能够生长是上帝使其然的啊。所以你能活在世上你都要感谢神。今天不是布道会我就不讲了啊，这个桌子看到饼感谢神，但是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提醒。各位都知道神告诉摩西一句重要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看到这个饼，我们要吃的饼才能够生存。但是你若不羡慕神的话，你若不得着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灵性的成长，你没有办法得到健康的属灵生命。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改良我们的食物啊，做各样的美味，你却不知道好好去研读神的话，那是很可惜了。以色列人犯这个毛病，先知阿摩斯不得不呼喊说，人饥饿非因什么无饼，人干渴非因什么无水，乃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成听不到耶和华的话，没有神的话。因为上下文讲什么，那边讲的是神让饥荒临到， 这个饥荒不是没有饼的饥荒，不是没有水的干渴，乃是没有神的话的饥荒。当神的话发生饥荒的时候，人就缺乏力量，人就属灵生病了，人就营养不良，你就会软弱，你就会跌倒，就会陷在罪中。为什么人会犯罪？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抵挡罪恶的引诱，我们没有力量抵挡魔鬼的攻击。力量从哪里来？当得到神的话，就好像饮食，就好像美好的营养品，让你属灵的生命强壮，让你得胜魔鬼，让你打败仇敌，得胜罪恶。当你经验如此，你就会发现神的道太宝贵了，上帝的话太宝贵了。所以作诗的人说，神的道比金金黄金更什么？更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更什么？更甘甜。凡爱慕神道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了。那么这两天是过年啊，常常上饭店吃馆子啊。请问你好好在家灵修读经比较重要，还是上馆子吃饭比较重要？请回答。哦，感谢主啊！啊，愿神赐福你啊，上帝的恩典多多临到你。凡每一个心里这样想的人，你会经验上帝的奇妙大能啊！所以外面的活动没有心灵里面的宝足重要啊！礼拜天约你去爬山，请问爬山重要还是来教会听上帝道重要？哪一样重要？啊，感谢主啊！以后不要你一个人回答哈，希望我们都回答。好好把上帝的道放在我们心里，你就会惊艳到那属灵的满足、生命的成长，那一种平安、那一种喜乐是其他东西得不到的。我们啊，还有下面三件事情啊，我讲的快一点了。桌子对面就是灯台啊，灯台是继续不断要点的，祭司天天要整理、要收拾、要添加清橄榄油，好让灯不断的点着。因为在会幕的里面，这个会幕封闭的，只有这一个灯是光线的来源，如果没有灯看不见的。所以这一个会幕里面的灯是一个很重要圣经的预表，我们都会背。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什么啊？上帝的道照亮人生，照亮我们的道路。今天这一个世界许多的陷阱，许多的黑暗，若没有上帝的话，你会跌跤，你会失败。啊，我冬天很容易流鼻血哈，是有点流鼻血，我先把它擦干净，免得吓到你们啊。好，上帝的光照亮我们的人生啊，这在圣经里讲，就是神的道赐给人智慧啊，即使愚昧的人都会变成智慧的人啊。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不一定我们很有学问啊，学问智慧是不一样的。学问是对事物原理的了解，比方你念物理、念化学、念生物、念医学、天文地理，你懂得很多事物的道理，但是不一定是智慧。智慧是对人生价值的正确判断，是对善恶伦理的适当抉择，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常常做错误的判断，一个不一定有学问的人能够做人生美善的抉择，这是我们很自然明白的。学问让我们发明原子弹，但是原子弹会误用来害许多人，当然原子能可以善用造就人群，学问是一回事，怎么抉择怎么判断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一个越亲近上帝，读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道，你就越有人生的光亮，你就越有人生的智慧，你就越能够活出美善的人生。愿我们每一位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走在正路的上面，有光照亮我们的人生。那么从灯台出来就到了洗濯盆，这个洗濯盆我已经讲过类似的，讲短一点。各位知道祭司要想进到会幕，进到圣所，至圣所，他一定要先洗手洗脚，若不好好洗，神会审判这个祭司，所以圣经说若不洗会死亡，洗干净免得死亡，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么一想到这里啊，你就很自然想到圣经的话，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怎么能过圣洁的人生？神的道像水一样的功能来洁净我们。那么为什么神的道能够洗净改使我们圣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刚才诗班在这边唱诗，唱以赛亚书55章，那么他们唱6到7节两节，8节到11节没有唱，不过是很重要的。下面讲什么？下面讲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雨雪从天而降，不会突然返回，因为让种子发芽，让种子结实，神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雨雪这个水就代表神的话，雨雪让种子生长，神的话让我们心里产生神的生命和意念，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意念，神的思想，神的做法，借着神的话临到人，当神的意念改变人的意念，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从意念来的，意念嫉妒纷争恨人，你才会去打人，才会杀人，你意念里面充满虚假，你才会去骗人，意念贪婪，你才会去偷窃，意念产生行为，意念的改变不是我们能改的，唯有上帝的意念领导人的意念。上帝的意念怎么领导？是上帝的话领导你，上帝的道绝不突然返回，在你生命里面产生改变。上帝借着洗濯盆向百姓启示，他的道是改变我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唯有依靠他的道，我们能得到上帝的圣洁。最后一样我就要结束了，那就是外面的祭坛。一想到祭坛，很明显两件事，一件事情，主耶稣献在祭坛上，结束了旧约所有的献祭。旧约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 有数千计等等的献祭通通免了，因为主耶稣就实现了献祭的意义。主耶稣来了，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献在坛上，流出宝血，洗清一切罪过，救赎人类。第二个意义，每一个基督徒看到祭坛，我们把自己献在坛上，当作活祭。活祭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活祭就是寻求神旨意而活的人生。所以一个活祭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凡是基督徒看到祭坛，一个主耶稣伟大的献祭，一个你自己甘心献为活祭，为主而活，寻求主的旨意，他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如果你好好照神的旨意而活，你就必然经历一件什么事，那就是得胜魔鬼的权势。耶稣的宝血和神的道是打败魔鬼的利器。在启示录，圣经宣告我们胜过魔鬼，是因着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什么道。所以羔羊的血他献的祭，神的道是我们乐意做活祭的人不断在寻求，不断在遵行，也不断在宣扬。当我们靠耶稣的血见证主的道，魔鬼就跑掉了，撒旦邪恶的力量不能够侵害我们。当这几个器皿摆好了，膏油就涂抹，膏油可以预表圣灵的工作，你就发现神的道为中心，圣灵就大大做工，圣灵就把这一切器皿都分别为圣了，也都除尽了污秽，然后神的荣光就要充满在会幕的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你若真渴慕主的道，真遵行主的道，你就会经历圣灵大能的领导，你会经历神荣光的充满。这个太重要了，许多人切慕圣灵，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圣灵的大能，可是走的路线跟圣经不一样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当这一切都在神的道的里面，你会发现膏油产生了功效，荣光充满了会幕。愿亲爱弟兄姊妹好好下功夫研读神的道，默想神的道，遵行神的道，你会经验圣灵奇妙的作为。圣灵要充满你，圣灵的美善要显出来，圣灵的荣光要显出来，圣灵的大能要显出来。我们时间实在不够了，不然可以讲很多啊！我讲最后一样就要结束了，请各位知道圣经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本书是平行的书，是保罗同时写，写给类似地方，面对类似的问题，所以里面的结构都是平行互相类似的。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劝基督徒要被圣道充满，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里。而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类似的地方说要被圣灵充满，圣道充满跟圣灵充满在保罗那个地方所用的是可以类比的，类同的。如果我们切慕被圣灵充满，却不好好下功夫来研读神的道，不肯好好下功夫来遵行神的道，我们会缘木而求鱼了，那你就会搞出许多许多不必要的混乱，许多不必要的失望，许多不必要的搅扰。但愿我们走在正路上， 好好追求神的道，好好遵行神的道。你要纪念圣灵大大充满，圣灵让我们分别为圣，圣灵让神的荣光充满在你里面，充满在教会里面，使神的名多得荣耀。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在历史上显明了你的心意，你借着以色列人的会幕，把你看重圣灵圣道的奇妙工作启发给我们。愿在新年的开始，你帮助我们真是切慕你的道，真是遵行你的道，也好经历圣灵奇妙伟大的作为，更新分别为圣，除尽污秽，充满你的荣光。愿你在教会里大得荣耀。我们这样恳切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